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
圣经一神论，
在主耶稣年代广为流传的亚兰文圣经里，主的道或道就是神的转喻词，所以道就是神。透过查考圣经，我们将看到约翰福音一章一到二节是在仿效创世纪的开篇，是为了让人看到创造万有的亚伟神开始了他的新创造。神要借着他的新创造征服黑暗的权势。请听圣经一神论系列，题目是神的道，第四篇，作者张成牧师。
约翰福音一章一到十八节是整卷书的前言，介绍整本福音书的要旨。相信经过上几次的讲解后，关于约翰福音开头为什么提到道，大家已经非常清楚了。犹太人一听到道或主的道，他们就知道这是在指神，因为在主耶稣年代广为流传的亚兰文圣经里，主的道或道就是神的转喻词，所以道就是神。我们先看一看旧约，尝试明白神的道和神之间的关系。我们看以赛亚书五十五章十到十一节。以赛亚书五十五章十到十一节，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神口中所说的话好像雨雪一样从天而降，雨雪从天而降，为要滋润大地，养育生命。神的话也会如此赐生命给世人。这里是在描述神的话的生命能力。话的希伯来原文是言语、话语、道的意思。话的希伯来原文在希腊文圣经七十四译本里被翻译成好几个不同的希腊字。约翰福音一章的道是其中的一个。以赛亚书五十五章十到十一节告诉我们，亚伟神说出来的话是有能力的，必定成就他的心意，不会突然返回。神心里想了，只要说出来，事情必然成就，名副其实的心想事成。这就是神的道的能力。这就让我想到了撒种的比喻。撒种的人撒的是种子，种子代表神的道。参看路加福音八章十一节，人若用心去领受这种子，这种子就会改变人的生命，结出果子荣耀神。希望我们都能成为这种人。神的道可以随心所欲的在我们生命里成就他的旨意。使徒彼得也提醒我们，神的道如同种子，凡用心领受这道的人就会经历重生。参考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三节。无独有偶，约翰福音的前言也谈到从神生以及做神的儿女。 参考约翰福音一章十二到十三节。这就是神要借着他的道在我们生命中成就的神迹和工作。我们看诗篇三十三篇六节。诗篇三十三篇六节，诸天借亚威的命而造，万象借他口中的气而成。这里说诸天是借亚威的命造的。命这个词的原文的意思就是说出来的话，中文翻译成命，其实就是亚威说的话。所以亚威的命也可以翻译成亚威的道。当约翰说万物是借着道造的，我们不要觉得稀奇，这不是约翰自创的，这是源自希伯来圣经。道就是亚伟神的话，犹太人看道如同亚伟神，所以道也是神的转喻词。我们看诗篇三十三篇九节，诗篇的三十三篇九节，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这里说到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命跟说是平行的，不同的字表达同样的意思。诗人反复强调万有是借着神的话才有的，是靠神的命令确立的。所以诸天是亚威的道造的，这个概念不是亚兰文圣经首创的，是源自希伯来圣经，特别是诗篇三十三篇六节。明白这一点后，我们再回到约翰福音一章三节。约翰福音一章三节，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第三节两次说到借着他造的，他就是道，因为前文提到太初有道。使徒约翰只是在重述希伯来圣经，也就是旧约所强调的真理，万物是借着神的道造的。新约其他作者也是如此强调的，参考希伯来书十一章三节，彼得后书三章五节。我们可以看彼得后书三章五节，彼得后书三章五节和合本的部分翻译如下：从太古凭神的命有了天。彼得后书三章五节 NET 的译本的翻译如下：从太古凭神的话有了天。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神从太初借着他的道创造了天。这节经文其实就是诗篇三十三篇六节诸天借亚威的命而造的重述。当约翰强调道就是神，他只是在重申创造万有的道就是亚威神，所有犹太人都明白他的意思。很多基督徒以为约翰是在说还有一位叫道的神跟亚威神一起创造万有，这样的理解就是公然的否定了以赛亚书四十四章二十四节的话：我亚威是创造万物的，是独自铺张诸天铺开大地的，谁与我同在呢？我们再回到诗篇三十三篇六节，仔细读下半节。诗篇三十三篇六节，诸天借亚威的命而造，万象借他口中的气而成。这里说万象是借他口中的气而成的，口中的气是指什么呢？气的希伯来原文的意思是灵、风或气息。其实是一本翻译的意思就是灵的意思，所以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诗篇三十三篇六节：亚威的道创造诸天，他的灵造了万象。诗篇三十三篇六节其实是对应了创世纪一章二到三节的话。创世纪一章二节说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紧接着第三节就是神说，既提到了神的灵也提到了神的道。那么 神的道和神的灵有什么关系呢？两者都是指亚伟神。如果不是指亚伟神，我们就得承认有很多神明参与创造万有。所以无论是神的道还是神的灵，其实都是指亚伟神，只是不同的表达而已。我们可以这样理解约翰福音一章一节，道在太初已经存在，因为万有是借着道有的，这道是关乎神，与神不可分割，因为这道就是创造万有的神。如果你是犹太人，就会留意到约翰福音的前言是在仿效创世纪一章的内容。掌握到这一点，再去看约翰福音就会豁然开朗。我们看约翰福音一章一到二节，约翰福音一章一到二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留意，约翰两次用了太初这个短语。你若用 BibleWorks 圣经软件的 BGT 希腊文版本， BGT 版本包括了74译本，搜索太初这个词的希腊原文，第一个出现在眼帘的就是创世纪一章一节的头两个字。创世纪一章是以太初这个词的希腊原文开始的，正如约翰福音一章是以太初这个希腊原文开始的一样。你知道创世纪的希伯来文是什么吗？如果你看希伯来圣经，创世纪一章一节第一个字就是起初或太初的这个字，这就是创世纪这卷书的希伯来名字。希腊文旧约，也就是74译本，创世纪一章一节的头两个字就是太初的希腊原文。使徒约翰以太初的希腊原文作为约翰福音的开始，犹太读者一看就知道他是在仿效创世纪一章的语言。我们继续看约翰福音一章三节，约翰福音一章三节说，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留意造这个字，编号是 G1096。 希腊文这个字的意思不是造，而是有存在的意思。如果用 BGT 希腊文圣经搜索这个词的希腊原文，他又把你带回到创世纪一章。这个字第一次出现是在三节，我们也可以这样翻译约翰福音一章三节，万物是借着他有的，凡有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有的。有这个字就把你指向了创世纪一章三节，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这是创世纪一章的强调，万有是借着神有的。在约翰福音一章三节，造出现了三次，其中两次是以不同的方式强调万物都是借着神有的。第一次强调万物是借着他造的，最后又再次强调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这两句仿佛是一个身份认证，他就是那位说有的亚伟神。参考创世纪一章三节，因为万物是借着他有的，除他以外没有别的创造主。所以我说约翰福音一章的开篇是指向了创世纪，特别是指向了创造万有的亚伟神。因为创世纪一章三节说，神说有光，就有了光，后面就是一连串的有，有光、天、地、海、大自然、星宿和各种有生命的活物等等，这一切都是凭借神说有而有的。我们回到约翰福音一章四到五节，约翰福音一章四到五节，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光在约翰福音一章总共出现了六次，分别是四节、五节、七节、八节出现了两次、九节。如果你搜索光的希腊文，这个字又把我们带回创世纪一章。光第一次出现是在创世纪一章三节，创世纪的顺序跟约翰福音是一致的，先有光才有生命。光的出现象征着创造的开始，也意味着生命的开始。神创造万有前，首先创造了光。光在创世纪一章总共出现了六次，创世纪一章三节出现两次，四节出现两次，五节一次，十八节一次。创世纪一章提到两种光，三到五节的光不是指太阳和月亮的光，因为太阳和月亮是在十六节才出现的，十八节才是指太阳和月亮的光。和合本翻译成明，如果三到五节不是指太阳和月亮的光，那么是什么光呢？或许是宇宙的其他光源。创世纪没有进一步的解释，但肯定是有属灵的含义，因为神说有光，是要用光来把黑暗驱散分开。参考创世纪一章第四节，这也正是约翰福音一章五节的强调。约翰福音一章五节说，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留意，这光是照在黑暗里的，但黑暗不愿意接受光。为什么说黑暗却不接受光呢？大部分人的理解是，光来了，但黑暗不肯接受，两者处于对立的状态。这不是约翰的意思。我们可以查考一下“接受”这个词的原文编号2638，这个字的正确用法和意思。我们看约翰福音八章三到四节。约翰福音八章三到四节，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叫他站在当中，就对耶稣说：“夫子，这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被拿就是接受这个词的希腊原文，意思是抓住，不是接受。我们看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五节。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五节和合本的翻译如下：耶稣对他们说，光在你们中间还有不多的时候，应当趁着有光行走，免得黑暗临到你们。那在黑暗里行走的，不知道往何处去。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五节的标准译本的翻译如下：耶稣说，光在你们当中的时候不多了，要趁着有光的时候行走，免得黑暗抓住你们。因为在黑暗里行走的人，不知道自己往哪里去。和合本把接受这个词的希腊原文翻译成连道，而标准译本则翻译为抓住。可见这个字是抓住、制服的意思。你要抓住一个人，就必须先制服对方。所以免得黑暗临到你们的正确意思是免得黑暗制服、抓住你们。这是一幅征战的图画。现在就能够明白黑暗不接受光的真正含义了，就是黑暗不能制服光，或黑暗无法胜过光。这是黑暗和光明较量的图画。黑暗和光不是平分秋色、半斤八两，光的能力是超越黑暗，所以黑暗无法胜过光。在创世纪一章有了光之后，各种生命就陆续出现，即使说没有光就没有生命。光代表生命，黑暗代表死亡。约翰把光和生命联系在一起，这些字眼会让犹太读者联想到创世纪，把读者指向创造万物的亚维神。约翰为什么要仿效创世纪一章的布局呢？创世纪一章记载的是物质世界的创造过程， 约翰福音一章是在讲述神的新创造。之所以强调黑暗不能胜过光，因为约翰说的是属灵的创造，神要借着他的新创造征服黑暗的权势。我们回到约翰福音一章六到九节。约翰福音一章六到九节，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这人来，我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约翰福音一章一到十八节是很重要的前言，因为这是整本约翰福音的概要。前言的每个字都很重要，比如光就是约翰福音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光这个词的希腊原文的编号是 G5457， 在新约圣经出现了73次，而约翰福音就占了22次，超过了新约总数的三分之一。相对其他福音书，马太福音7次，马可福音1次，路加福音7次，光这个字在约翰福音的重要性可见一斑。谈完光之后，约翰就说到了生命。显而易见，光和生命息息相关，密不可分。希腊文生命这个词的原文编号是 G2222。 这一词在福音书的分布如下：马太福音7次，马可福音4次，路加福音6次，约翰福音36次。约翰福音的次数是最多的，远超过其他福音书和书信，占了新约圣经总数的四分之一。我们需要问的问题是，第九节说的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的真光是指谁呢？耶稣在八章十二节说，我是世界的光，这真光会不会是指耶稣呢？读约翰福音时，很多读者很容易将神和耶稣混淆，因为有些字眼既用在神的身上，也用在耶稣的身上。如果我们假设真光是耶稣，我们很自然就会以为道就是耶稣。如果道是耶稣，那么耶稣就是神了，因为约翰说道就是神。但别忘了，约翰福音一章一到十三节是在谈论道，不是谈论耶稣。耶稣是在十四节才出现的，使徒约翰称他为父的独生子。我们可以看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约翰福音一章四节说，生命在他，也就是道里面，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如果道、光、生命在约翰福音一章都是指创造万有的道，也就是神，而耶稣在这里宣称自己是世界的光，跟从他的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很多基督徒就认为耶稣就是那位创造万有的神了。这样的结论正确吗？真光是指耶稣吗？真光是个组合词，是真，希腊原文编号 G228 加上光，希腊原文编号 G5457， 意思是真实的光。我们可以按希腊原文搜索这个组合词，就是 G228 加上 G5457， 同样的组合词只有一处，就是约翰一书二章八节。我们看约翰一书二章八节，再者，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命令，在主是真的，在你们也是真的，因为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这里说真光已经照耀，真光是指谁呢？前文能找到线索吗？我们看约翰一书一章五到七节，约翰一书一章五到七节，神 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
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
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行，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其实约翰自己已经解释了，真光就是神，因为神就是光。这跟雅各称神为众光之父同出一辙。参考雅各书一章十七节，这里又说，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主是指谁呢？当然是耶稣了。原来这里是主耶稣教导门徒的，神就是光，是生命的光，神要我们行在他的光明中。第七节说，神在光明中，凡属他的儿女都必须行在光明中。所以认识神就是跟真光连接上，我们现在可以看见光，可以行在光明中。行在光明中会产生什么效果呢？你的生命就会映射出神的光，成为光明之子，成为世上的光。参考马太福音五章十四节，腓立比书二章十五到十六节，以弗所书五章八节。为什么耶稣在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说，我是世界的光？因为耶稣行在神的光中，他就成了神的光，可以照亮世人。那些选择跟从光的人，就不再住在黑暗里，可以得着生命的光。如果真光是指亚维神，那么约翰福音一章六到九节的光很明显就是指神了。我们也可以结论说，创造万有的道就是亚维神，他是光和生命的源头，一切都是源自他，万有是借着他有的。